冯德双向郭老道辞行。哎，这郭老道真是神仙，准备了两身道袍，德双和玉儿穿上都得体，还不明白怎么回事。但是这郭老道啊，看见道袍之后，轻轻的打了个哀声：“德双啊，你穿这道袍是为师当年穿的，玉儿穿这道袍是我一个小徒穿的，我估摸着你们穿着能合适。你看看，果然合适。哎，时间紧迫，为师也不多说了，走吧。不过德双啊，你性情太强凉了，不行啊，要吃亏呀。别忘了古人言，强凉人惹祸招灾，吃亏让人者常在呀。”德双一听不太理解：“师父，那您说田子驴那么欺负我，我就忍气吞声，他抢我媳妇儿，那我也不闻不问。”德双，你这叫抬杠啊。有一个理你要悟出来，柔能克刚，多咱把牙老掉了，舌头掉不了，是这个理儿不？哎，你太强凉了，你不看时事，一味的任性而行，不吃亏等什么呢？哎，别忘了，要以柔克刚，记住了吗？师父，我记住了。走吧，快些走吧。不要以家里为念，不要以为师为念，走吧。师父，那我们走了。就这样，他们师徒是洒泪分别。暗想郭老道咱不说，单说德双和小玉依然不敢走官道啊，曲曲弯弯，沟沟坎坎，到了辽河的边上。哎，小玉还会个狗刨，德双呢水性棒极了。这河可不是辽河，是浑河，反正也没人看见。夫妻二人把衣服都脱了，把衣服打成捆，连包举过头顶，德双推着小玉过了浑河。天已经亮了，他们依然穿着道装，以师徒相称，一前一后往前走了一会儿，就来到河北重镇小北河。这个地方水陆交通的枢纽啊，八面客商云集之地。这小北河镇呢，比什么冯家崴子、田家铺子大多了，好几趟大街，多着处买卖，所以显得十分繁华热闹。到了这儿，夫妻的心呢，多少安定一些，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也不那么紧张了。走着走着，有点饿了，得吃饱了饭再赶路啊。找了一家饭馆，哎，这家饭馆呢，也信佛教，也信道教。一看进来俩出家人，都是年轻的，盛情款待，吃完之后还不要钱。两口子捡了个便宜，哎，肚子有了底儿了，继续赶路吧。但也不知道这马荣玉在哪个方向。另外呢，走起路来实在是困难。德双不在乎，大小伙子大不溜星的。这小玉不行啊，没走过远门，脚脖子都走肿了，最好雇辆车，也不是没钱。但当时有那么个规矩，出家人没有雇车的，这怎么办呢？万一叫人怀疑怎么办呢？还是小玉机灵，跟德双说：“你呀，假装脚脖子崴了，一瘸一点的，受伤的出家人雇车，谁都不怀疑了。”哎，这主意不错呀！行，那咱雇辆车。 捉雇车，车有的是，都是拉脚的。正好看着一个赶车的老头，车闲着呢，牲口也挺棒，车也挺干净，那车上都带车棚的，撂下车帘在里头还可以闭目养神。这车老板挺大个子，花白的胡，满面红光的，抱着大鞭子，一看来俩出家人，那意思想雇车。一看那大个的脚一瘸一点的，哦，受伤了。这车老板就问：“雇车呀，出家人？”德双点点头：“啊，我小道脚上有伤，打算雇辆车。”“行啊，我这车正闲着，上车上车。”指定价钱公道。你们上哪儿？我们奔千山。嘿，千山我天天跑啊，净往那儿拉脚了。你说哪儿犄了旮旯没有我不熟的？上车上车吧。车帘聊起来，夫妻二人上了车了。再看车老板看了看，怎么样，东西都归置好了，现在咱们起身了啊。哎，都归置好了，车帘放下，车老板把大鞭子一晃，我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就离开了小北河，顺着官道是赶奔千山。这夫妻啊，长这么大没出过远门，头一次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难免心里头没底呀。不过在车里坐着挺舒服挺自在，又没人看见。小玉呢，把身子靠到德双的怀里头，压低声音，夫妻俩唠嗑。小玉就说：“你说那马龙玉究竟离这多远？”平良说了：“不远。”哎呀，不知道老姨对咱热情不热情，能不能收留咱？没说的，我听娘说了，老姨也是热心肠，自己的亲戚，能把咱拒之门外吗？肯定欢迎咱去。德双哥，你说多攒咱能回家呀？
哎呀，得一阵子，这阵你心里别长草，咱到外头避风来了。怎么的也得多几个月吧，
那么长时间我真怪想家的。田大驴我恨透他了。
你恨他干什么呢？人死不接仇，说不定这会儿田大驴他们家正给他出殡呢，我这一脚踢得结结实实的，这小子是准死无疑。玉儿，你这口气总算也出来了。哎，虽然说咱担点风险受点罪，我看也值。
三哥你真棒，你真是男子汉大丈夫，我真服你了。小玉这辈子嫁给你，下辈子还想嫁给你，再下辈子下辈子我还嫁给你。
嘿，瞧你说的，
人呢就活一辈子，哪来的下辈子，谁看起来的？那老人都那么说，
那想好事呗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呀都瘦了，你先抓紧时间眯瞪一觉，你睡醒了我再睡啊，不定哪攒才能到千山。
那我可睡了啊。小玉说着一头扎在德双怀里的，真就睡着了。
德双是胡思乱想，
心说我们离开家了，这会儿我娘干啥呢？我大哥我老弟干啥呢？田的驴死没死？田经满能不能领人去报复？
哎呀，备不住这会儿把我们家房子都点着了。
哎呀，德双想着这心就堵了个疙瘩，睡意皆无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。听了听马蹄声嘚嘚，车咕噜咕噜咕噜直响，也不知道走出有多远来了。冷不丁这车就晃荡一下，因为那个官道哪像现在的柏油路啊，也是高低不平，坑坑洼洼的。这一晃荡，
把小玉给晃荡醒了。哎呀妈呀，这是咋回事？
哎，路不平呗，你大惊小怪的。
哎呀，德双哥，刚才这么一会儿我做了个梦，我梦见田大驴没死，活蹦乱跳的，领伙人闯到咱家去了，把咱家的人打得跟血葫芦一样。
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哎呀，你这一说着我心呢更翻腾。田大驴死不死的也没啥，没死我再踢他一脚，我也得把他踢死。你呀、啊，心里想啊，就有这种梦。哎，咱想别的，说别的啊，把这茬接过去。正在这时候，车老板说话了：“道爷，你们坐着舒服不舒服？
挺好挺好。
要不要把车帘撩起来过过风？”
哎，两口子一听也好，这闷着有点不透气，
就这样把车帘撩起来了。放眼往外头一看，呀，这啥地方？哎呦，另外一个世界！在眼前出现一架大山，他们长这么大没见过山，就像有的人活一辈子没见过大海一样。他们住的房家摆子也好，田家铺子也好，就知道辽河，就知道平原，就知道一望无际的庄稼地，哪到过山区？这一看山，哎，新鲜，把愁事全忘了。两口子探着脖子往外看，
老板，这就是山呐、
啊！哦，山呐、啊，这是附近有名的大山，叫首山呐、
啊。哦，叫首山，这山可够高的，
嘿，千年的古山呐、
啊，千年也许万万年了，
这就叫首山。往前走都是山了，什么灵山。什么骊山、安山，往那边走，远处还有伊吾吕山，再往前走就是千山，不太远了，就快到了。
哦，千山，那山头就更多了，
嘿，一千个山头啊，你挨个数去吧，一个也不差呀。道爷，你没听说吗？想当初的千山呢、啊？就叫千朵莲花山，因为那山的形状就像那莲花似的，因为这个山清水秀，引来无数的神仙。这神仙遗憾的是呢，数了数是999个山头，差一个凑不上这个数。在那一年呢，观音菩萨也来了，观音菩萨一看这是个缺陷呢，他用净水瓶里的杨柳枝这么一画，把南海南、南海岸、紫竹林、乐谢山他修行的地方，有一座山就给飘来了，法力无边呐、啊，落到千山，打那之后形成了一千个山头，故此才叫千山。
哎呦，车老板知道事儿不少，管真的假这一说，人听起来神乎其神的，两个人就把愁事给忘了，就跟车老板搭个上了。这车老板挺爱聊，可能前者这一段路都没说话，把他憋得五脊六兽好难受，这会儿打开话匣子了。
一会儿啊，咱找个地儿放放风，你们下车来活动活动好吗？你们也方便方便。
哎，好好，我们正想方便，这车子又赶了一程，他们从车上下来了，车老板也得方便方便，
德双也尿了泡尿，
唯独小玉男女诸多不便，看这意思车老板没发现她是个女的，穿着道袍戴着道帽，她又很少说话，就即使说话她是个道童，认声认气的，也不会引人怀疑，但是毕竟男女有别，所以他没方便，有尿也憋着。德双面对着树林方便完了回来了，车老板点起一袋烟来，
看看风景吧。 俺们这地方风景多漂亮，真山真水呀！啊，你往那个北边那边看看，有一座塔，你看见没？
啊，看见了，怎么那么高？
嘿，那是辽阳著名的白塔呀。前面那雾沉沉、黑压压那一大片，那是大城啊，是辽阳城啊。听说过辽阳吧？辽阳古称叫襄平啊，这地方可了不得，藏龙卧虎，大邦之地呀、啊。上古年间，燕国的太子丹听说就在这儿住过。
哎，
另外在上古的时候，这辽阳还了得了，管着大东北呀、啊，不管多少人、多少村庄镇店，都归辽阳管。有机会啊，到辽阳逛一逛，因为那地方繁华热闹，可了不得呀。特别是有条河叫太子河，嗯，水面也宽阔，水也清凉，这是母亲河呀。这一带的人全喝太子河的水，在这度命啊。哎，这车老板知道的事儿真多，从三国年间开始讲，一直讲到现在，一铺一解说的绘声绘色，这夫妻听的是如醉如痴。怎么样，上车吧，咱接茬往前走。我还忘了问了，你们到千山什么地儿？
我们到马龙峪。
马龙峪，呵，马龙峪，我那还有个亲戚呢，我有个表弟就住在马龙峪，他是个石匠，姓马，叫马贵。
又得双一听，马贵那是我姨夫啊。这次我们夫妻就投奔他去呀、啊，爹，还跟这车老板沾亲戚。
您的贵姓啊？
我姓于呀、啊，干沟鱼，我也没名，大伙都管我叫老鱼头。哎呀呀呀呀，您是大爷呀！这一说大爷，车老板愣了。
哎，你们知道我？
听我娘叨念过呀。马贵那个石匠是我亲姨夫，我们就投奔他去。
说着，德双把帽子摘了，小玉把帽子也摘了，头发滚落下来了。老鱼头当时就睁圆了眼睛了、
你们不是出家人。
我们不是，我们家摊了点事儿，我们是出来避难来的。
见着自己的亲戚，也没隐瞒，但也没详细的说，大概的跟老鱼头说了一遍。老鱼头心肠还挺热，一边听一边掉眼泪，
他妈了巴子，什么年月呀！哎呀，好啊好啊，人挪活，树挪死，到亲戚家躲避些日子，我直接送你们去啊！这车钱我也不收了，
那还能收车钱吗？打这之后，一路上搭搭咯咯就到了马龙峪。您听这名，您就猜个八九不离十，这是个大山沟，山沟里的一马平川，这儿有个村子叫马龙峪。这儿啊，大部分人都姓马，就那么几家是外姓人，本地的人呢非常团结，那外人欺负那不干，还非常认亲，个个都是热心肠。简短接说，老鱼头把德双和小玉送到老姨家去了，一开始发愣，等说明原因道出姓名来，老姨哇一声哭开了。这马贵家也是一大家人家啊，马贵有儿有女，非常认亲。哎，一家人抱着哭，哭完了之后又笑。老姨说了，你们来就对了，我姐姐挺好，哎，挺好挺好，我就想她呀，离这不远，也是多少年没见着了，难为我姐还知道有这么个妹子，你们来了就安心住下吧，
吃喝都不愁啊，孩子，我太高兴了。盛情款待老鱼头，一家人团团围坐，改善生活，边吃边谈。德双一看人家这么热情，没有隐瞒的必要，把家里所遭所遇跟老姨跟老姨父都说了。一家人听完这个恨造孽，人有好心天有好报，作恶的恶人迟早也有报应。德双啊，小玉儿，你们就住这儿，当天就把房子给准备好了。哎，这地方房子不愁，把那库房收拾出来干净利落。德双和小玉也有了住处了。这德双跟小玉一商量，把娘给那50块大洋拿出来交给老姨和老姨夫。我们来了不能白吃，您生活也不宽裕，拿着贴补吧。这夫妻说什么也不要，说这钱呢是你们的度命钱，你们先存着，时不可解了再拿出来咱再用啊！快收起来收起来。你别看马贵家里的不怎么富裕，人挺豪爽，一点都不小气。德双让了半天，一看人家不要，只好收起来了。看看老鱼头不容易，拿出2块大洋来给老鱼头。老鱼头一开始也不要，后来了也就收下了。德双说：“大爷，我有个事儿拜托啊。”“说吧，小子，什么事儿？”“我们离开家实在放心不下，肯定我娘全家人也牵挂我们。您老人家能不能忙里抽闲，您到冯家崴子去一趟，见见我娘，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平安到达马龙峪了，这儿都挺好，求他老人家放心。”“
行啊，行行行，明天我就去。这事包给我了。”“
大爷，还有件事我们不应该说。”“
说吧，小子，什么事？”“
我们是逃难出来的，就怕有人知道消息，求您老人家嘴角千万要严实，不能走漏消息呀、预防老田家报复。”“
瞧你小子说的，
有个词儿叫啥来的？叫守口如瓶。
这事儿到我这就烂到肚子了，我绝不能往外透露，你放心吧。”“
那好，那我们就放心了，
明儿个我就去啊。你们听信吧。”
老鱼头赶着车走了。可德双两口子在这住了几天，发现姨父天天进千山庙里去干活，这家这日子也是紧绷绷的。两口子来了能坐吃山空吗？不能。两口子分了工了，小玉帮着老姨做家务，地里活忙，帮着老姨下地，什么喂猪养鸡，有什么活忙什么活，浆洗缝帘，干这活。德双呢跟着老姨父进千山去打零工。